是象征我们的同人的团圆，所以呢中秋节又有另一个名叫做什么呢？叫做可能少一点听团圆节。由古至今，我们呢常常呢都会用月圆月缺去到形容呢悲欢离合。月饼最初的形象呢，个形状呢就好像一个满月这样，圆碌碌的，圆圆的，寓意是团圆美好。后来呢才制造出呢很多的形状，有方形啦，甚至乎是有 Hello Kitty 的形状。早几年呢我们看到一套很高收视的剧集叫做《家好月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呢？有没有追呢？主角的一家人呢，他们的子女，他们的名字呢叫做，都用个一个用啲字排名嘅，用家好月圆庆中秋。呢个系一个寓意，佢哋咧好想一家人齐齐整整，佢哋每年中秋咧都系一家团聚。佢哋初时系一家人咧都好和睦相处嘅，但系因为父母嘅离婚，佢哋兄弟姊妹咧就要搬开住啦，佢哋分散咗啦。从此之后咧，佢哋兄弟姊妹咧就彼此有啲误会，甚至乎使到佢哋亲情咧系决裂，佢哋反目成仇。我哋咧每个晚上可能咧都会好想追睇，点解咧？睇下佢哋点样闹交，睇下咧睇到好肉紧。做母亲嘅咧，当中做母亲嘅咧，可能咧会睇嗰个阿何啊，嗰个粗糠之妻，又或者系嗰个含辛茹苦养大仔女嘅嗰个母亲好不值。我哋咧会觉得劇情好夸张，但是点解我哋又要睇呢？我哋睇嘅时候呢又好肉紧，可能呢我哋搵到共鸣，因为喺真实嘅情况里面，喺我哋嘅处境里面，我哋真係同人有唔咬言，我哋同人唔和睦。如果我哋呢唔懂得去饶恕，关系就一定会决裂，人与人之间呢就会变得对立，我哋会充满住仇恨。今日呢让我哋再一次嘅去再一次想想主耶稣佢有关宽恕嘅教导，让我哋呢成为佢嘅儿女，我哋可以点样呢去到同人去和睦。我哋真係喺中秋节嘅时候，我哋唔系食个饼就当团圆，而系呢喺中秋节嘅里面再一次去諗下，究竟我哋可以点样同人去到团圆呢？有一个呢好高智商嘅博士，佢好后生，佢呢有个好朋友就想挑战下佢。呢、这个好朋友呢就问啦，博士不如呢我出一条问题考下你嘅智力。博士呢好自信咁样点头。咁呢个好朋友就讲啦，有位嘅聋又哑嘅人呢，佢又聋又哑，要买一支钉。咁呢佢就去到呢个五金铺做咗一个手势。佢就用佢嘅左手两隻指头就企喺呢个柜台上面，右手呢就握成一个拳头，造成呢一个敲打嘅状态。咁呢个售货员呢就攞咗隻锤仔俾佢。咁呢但係呢个聋哑人士呢佢就摇头，佢就指住佢嗰两隻企喺度嘅指头。咁售货员就知道啦，佢就明白要买钉嘅。买一支钉子。当呢个聋哑人呢佢走咗之后呢，就嚟咗一个盲人。咁佢想买一把剪刀。请问呢盲人要做啲咩呢？博士心里面諗啦，咁鬼简单，点会难到我呢？咁佢即刻就回答啦，呢个盲人一定会咁样做。佢就伸出佢嘅食指、中指，就做出一个剪刀嘅形状。呢位朋友呢听到之后呢就好开心。开心到呢是取笑他那种开心。他说，哈哈，你答错了啦，盲人想买一把剪刀，他只要开口咁讲，我想要一把剪刀，咁咪得囉，我点解要做手势呢？我哋呢所相信嘅耶稣，佢系一位真正有智慧嘅人，佢能够跳出我哋既有嘅思想嘅框框。圣经里面呢耶稣他的教导常常都是突破我们的常规，我们的传统。耶稣的教导呢是突破犹太人的传统。犹太人他们会教导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但是耶稣却是会教我们，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的要待他好。其实当我们人长期生活在一个环境里面，或者在一个文化一个传统里面，我们会受到去改变，我们会受到去影响，我们潜移默化，我们都会跟着他，我们会有一些常规，我们有些思想是会跟这个传统是吻合的。整整下呢，咁点呢，我哋就会跟咗呢个世界，跟咗呢个潮流去到做㗎啦。今日我哋所读嘅马太福音经文一开始呢，就係彼得佢嚟到耶稣嘅面前，去问耶稣究竟饶恕嘅时候，饶恕弟兄要几多次呢？呢个问题其实呢係接住之前耶稣嘅教导。之前冇几耐，如果你睇返经文嘅之前，他们呢是听到耶稣教导有关怎样样对那些犯错的弟兄要怎样对他们呢。耶稣教他们呢要跟他们去到讲出他们的问题，要跟他们去到指正，要让这些弟兄去能够悔改。彼得呢大概是想到呢，耶稣这样的教导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真的有人犯罪，这个弟兄他愿意悔改，但是之后没多久他又再犯同样的罪，那又应该饶恕他多少次呢？那究竟饶恕他是不是有限量的呢，抑或是无限量？其实呢，犹太人他们根深蒂固有个想法，就是如果真的犯罪，这个人呢又真的愿意悔改的话呢，他就一定会远离这个罪行，他不会再犯。所以呢，犹太的老师，犹太人他们的拉比，他们会呢将一项的罪的饶恕那个机会呢是限定是三次，如果超过三次呢就不能够得到饶恕。今日彼得呢，他又今次彼得呢，他或者他认为他提七次啊已经是很宽容的了。但是可惜是耶稣这样答他，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七十个七即是几多呢？即是七十乘七，大家都好好嗰个算口嘅。呢个呢就係耶稣去咁答嘅。究竟我哋系咪要饶恕人对最多最多顶多系490次呢？呢个系耶稣嘅回答。佢嘅回答只系顺住彼得嘅七次去到做回答嘅啫。呢个系一个修辞技巧，七十个七。耶稣唔系讲只是490次就够了，再多就不会饶恕他。其实70个7是犹太人他们一些经典典型的生动的讲法。70个7，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这个的他们所讲的是犹太人他们的传统是什么，即是我们懂得他们的那个的 文法或者是他们的语文的话，我们就知道70个7是一个修辞的技巧。这个70个7意思是他们一直流传的，就是绝对不可以记仇。耶稣的教导呢就是饶恕人是无限量的，但是对比犹太人他们的律法拉比的教导呢就是最多三次。耶稣是超越传统，超越一切的框框，他是无条件无限量的宽恕。但是对于一个在犹太地方成长的犹太人的彼得，他听到耶稣讲七十个七，简直是难以想象难以接受，为什么是无限量呢？耶稣跟着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里面呢，第一个债仔呢欠了是1000万的银子。如果我们看回一些的译本呢，就是一万过他连德，他连德即是 talent， 这个呢是一个庞大的数目。在圣经研究里面呢， 他们指出10,000个他连德呢，可能比这个王一年里面能够收到的收入更加多。一段的时期呢，一他连德是等于多少呢？6000大黑马。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叫6000大马，大黑马或者是普通，用当时去计呢，普通一名巴勒斯坦工人的6000日的人工，6000日的人工就是一他连德。所以1000万他连德的话呢，大家计不计到呢？应该是600万日的工资。如果人，我们很努力啦，一出世就工作，当我们做60年啦，咁知唔知又做咗几多日呢？做60年嘅话呢，只係得21900日。咁距离600万日呢，仍然係一个好距离好远嘅数字。呢个係一个天文嘅数字。所以呢，呢个仆人，呢个债仔，佢知道呢一定还唔晒㗎啦。所以呢，佢就苦伏喺呢个嘅债主面前，求佢宽恕佢，宽容佢。主人呢，就因为佢嘅诚切恳切嘅要求，就去动咗慈心，去免咗佢嘅债项。但係好可惜，转个头嚟呢，呢一个蒙恩嘅仆人佢点做呢？佢却係呢冇学识点样去赦免，去到宽恕。佢转过头嚟呢，就係去搵咗佢一个债仔，只係欠佢10两银子。这个的债仔呢，将他呢收去监里面，要他还晒啲钱。10两银子是几多呢？就是相等于一个普通工人100日的工资。100日的工资对比他欠的是600万日的工资。简直是蚊比同牛比啦。对比起刚才他得着这个宽免的债项，这不是一个小数目。所以呢，他们有同伴呢看到他这样的行为，他这个冷酷无情呢，所以圣经里面讲他们甚是忧愁。他们就将呢这个的恶恨，这个恶的仆人禀告给主人知他所做的。主人呢听到之后呢，就发大怒，他主人呢是要他还清所有他欠的债款。我们每一个呢都是蒙恩的信徒，我哋蒙恩，不过系罪人，大家要清楚，我哋系罪人，但喺上帝面前，我哋系因为上帝佢嘅宽恕，我哋唔需要去到自己还债。我哋嘅耶稣基督系神嘅独生子，佢甘愿让佢嘅独生子牺牲死喺十字架上边，流出佢嘅宝血，是要为我们去到赎罪。因此我们可以白白的，好像没什么付出过，我们就可以得着这个救恩。所以呢，假如我们圣经里面这样讲，我们不从心里面饶恕别人，我们不宽容对待别人呢，天父会怎样？天父也都不会去宽容宽恕我们。就好像这个主人，他看到仆人冇连率，所以呢佢就改变佢嘅初衷，佢将仆人交俾掌刑嘅，要佢呢还清所有嘅债项。如果我哋参考呢中文嘅词典，我哋查下呢个饶恕呢，饶恕係可以解为有宽容、容让、唔争教、赦罪嘅意思。如果翻到去圣经里面睇呢，旧约嘅希伯来文圣经、新约嘅希列文圣经呢，里面有几个字係被圣经学者去到标认出嚟呢，係有宽恕、饶恕嘅意思。如果睇返和合本嘅中文圣经呢，我哋睇到呢佢哋係翻译成饶恕、赦免、开恩免了、恩免、宽容。不单止是人对人，或者是神对人，这个饶恕是源自神祂的拯救、祂的恩典、祂的怜悯和爱。旧约有不少的榜样告诉我们，我们要饶恕。 我哋可以咧数翻就系约瑟系其中一个。约瑟嘅哥哥佢哋咧，因为妒忌呢位细佬系得宠啊，佢哋点啊？将佢咧卖到去到远好远好近好远嘅地方做奴隶啊！但系上帝系一直眷顾住呢位约瑟，使佢咧成为呢个宰相。在埃及地里面呢，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没几耐好多年之后，这些哥哥呢，这些哥哥呢，他们来到他们面前呢，是要拿粮食啊。这个的细佬约瑟其实可以含恨在心，可以呢报复，但是呢他却是选择恩待他的哥哥。约瑟这样呢，是因为他相信神容许这些事发生呢，是上帝的安排。因为呢，藉着他卖到去埃及可以怎样呢？可以今时今日就可以保存他一家人的性命，他们可以得到粮食，得到温饱。饶恕是主耶稣的榜样，我们每一次的崇拜所背诵的主祷文是上帝是耶稣的教导的。我们向天父说什么呢？我们祈祷的是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耶稣也强调呢，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都必然饶恕你的过犯。你哋唔饶恕人嘅过犯呢，你哋嘅天父亦都唔会饶恕你嘅过犯。换句话讲，即系咩呢？饶恕系让我哋蒙恩嘅途径啊！让我哋想一想，喺现在，喺我哋嘅生命当中，喺我哋嘅家里边，我哋同事之间、教会里边，有冇曾经得罪你嘅人呢？到现在你仍然不肯宽恕他们，你仍然在心里面说，我一定一定一世都不会宽恕你。今天上帝呢，他教导我们应该学习的是心里面饶恕人。虽然呢，内心的怨恨不可以很容易的放低，在情感上面呢，我们真的很难去到处理，心里面很不舒服。但是呢，我们应该是凭藉我们的意志，我们选择去到饶恕，并不是呢是自己去到容让我们的情绪去到操控我们。我们更加相信呢，就是一切的事都是上帝的掌管里面。耶稣基督他的恩典教导我们呢，神对我们的饶恕是我们原本不配得的，又是我们是极之需要，我们欠神的债我们还都还不清。我们既然是蒙恩的人，亦都要以神的慈悲去到彼此宽恕。彭阿丽这个是译名，他的家人和他的家人是包括他的爸爸、他的姐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没几耐之前，他们被纳粹党送到去集中营。他们在纳粹党这个狱卒的手里面呢，受到很无人道的对待，最后能够生存下来的呢，就是只有彭阿丽一个人。离开了集中营之后呢，他究竟做些什么呢？他竟然呢 周游列国，到四处去到见证。见证些什么呢？就是见证呢上帝的爱和宽恕，他要告诉人知，就算他受到几咁嘅不人道嘅对待，他仍然是愿意宽恕。两年之后呢，他被邀请到去到德国慕尼克去到演讲，主题呢就是上帝的饶恕。崇拜之后呢，他就发现有个人向住他走嚟，在那一刹那里面呢，他突然间记翻起好多嘢。他看到就是纳粹党的骷髅头的标志，他突然间看到就是一间屋里面，屋顶是有大光灯，地板上面呢是成堆的衣服和鞋，而有个人呢就是他自己是除晒衣服光脱脱的走去人的面前，这个的羞辱，这个的发生是在集中营里面。 而这个正向他走来的男人，就是那阵时的玉珠，他是最冷酷最无情的一个，今次居然来到他的面前，这个的男士来到他的面前伸出他的手，他这样说，你说得很好啊，就是好像你所说的，我知道我们的罪呢已经被饶恕，我们的罪已经是丢到去深海里面，这个呢真是几咁嘅快乐呢。他刚刚这个的彭阿黎，他刚刚讲过的呢，就是怎样去饶恕，怎样去宽恕，是理直气壮的。但是在这个时候，他的手却是收在他的袋里面，他迟迟都无法伸出他的手去握手，他仍然记得这个男士他所挥动的皮鞭，以及呢他的父亲他的姐姐在集中营里面是到过身的。这个男士又说了，我曾经是在集中营的里面做玉卒的，但是呢自此以后呢，我成为了基督徒，我知道呢上帝已经赦免我一切的罪，包括我在集中营里面所做过的罪恶，但是我仍然希望可以听到你亲口对我说。这位男士的手呢又伸手又伸出来了，他这样说，你愿不愿意原谅我呢？他想到他的姐姐死在里面，他的姐姐死的时候真的很惨，他心里面这样想，难道难道只是一个道歉，我就可以抹晒所有的事，包括他怎样折磨我的姐姐去到致死的事实呢？这位的玉卒站在那里，他伸出他的手，可能只是几秒钟的时间，但是呢对于这位的女士彭阿丽来说呢，这个好像一个世纪那么长，她一辈子一世啊，最难的事情就是这个时间。她内心里面很挣扎，她心里面想到的就是，我一定要饶恕她，因为呢上帝饶恕我们，我们的身我的有一个先决条件呢，就是我们要饶恕别人，饶恕那些呢伤害过我们的。耶稣他又讲过，若你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位彭女士她一早已经知道要饶恕人，饶恕人呢不是感情用事，饶恕人呢是一种意志的行动，不理你呢是几咁嘅难受，但是呢佢心里面仍然好唔舒服，佢就做咗一个祈祷，佢咁样讲，耶稣啊，请帮助我。然后呢佢就闩眼，机械式咁样伸出佢嘅手出嚟递到去嗰个人嘅面前。喺呢、这个一刻里面呢，有一件事係不可思议嘅发生咗啦。一股暖流在他的身体里面，他发现从他的身体流到他的手臂，再由他的手臂去到他的手，去到呢对面这个人的手上面。从前他们是对立的，一个呢是杀人凶手，杀父仇人，一个呢是在集中营里面的囚犯，但是今日他们可以站在一起，可以握手言和。这个的彭女士呢，她这阵的时候呢，她眼泪涌流而出，她更加回答，我饶恕你弟兄，我全心全意这样饶恕你。那一刻呢，她更加体会到，就是这个能力不是她的，是上帝的爱是几咁嘅强烈，以至到呢佢愿意去到宽恕，圣灵呢就喺当中去到工作。我哋有冇咁嘅经历，我哋经历过圣灵佢自己佢几咁震撼人心嗰种力量喺我哋生命里面去到运行呢？只要我哋愿意放低我哋嘅情感，我哋嘅唔开心难受，我哋愿意选择去到宽恕，上帝嘅能力就喺我哋里面。今日呢主耶稣佢呢系咪同样 同样是责备我们这个游恶的奴才呢？我们有没有真的宽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呢？这个经历是不容易，但是呢，是我们经历神的人呢，是要不断地去学习的功课。神呢，祂的大爱，祂的能力是足够让我们宽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从今天的比喻，我们可以看到呢，不肯饶恕人的呢，他们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神不会饶恕。所以呢，我们应该认真去选择，一是呢，就是宽恕得罪我们的人，得着的是神的宽恕；一是呢，就是我们不饶恕，我们陷在一个苦毒里面，我们跟神的爱是隔绝，我们得不到上帝的宽恕，最终走向死亡。有一套著名的歌剧叫做《悲惨世界》，主角是叫做尚万强，他因为偷了一块面包就要坐监19年。他被释放之后呢，他是变成一个什么人呢？一个心里面充满着苦毒的人。但是当他呢偷了教堂里面最珍贵的物件的时候呢，他被警察捉到，教堂的主教却是呢非常之慈悲地跟那些警察说，这些物件是我送给他的，他是我的客人，不是偷的。自此以后呢，他决定改过自身，他呢去到一个小镇里面隐居，也都成为呢里面的市长，成为里面呢最大的慈善家。但是呢，有一个自以为意的探长，他叫做古维，他却是呢处心要捉这个的尚万强，要让他呢去到法庭里面得着一个审判。但是呢，这个尚万强他是呢很幸运地每一次呢都能够逃走。虽然呢这个古维对尚万强是几咁的要绳之于法啦，要捉他几咁的决心，但是呢当尚万强知道古维是被一班法国革命的学生捉了的时候呢，他就冒着生命危险去救这位的警长，要释放这位警长。之后呢，尚万强更加是向这个警长去到自首。但是呢，这个警长古维是真的没办法去接受一个囚犯，一个犯人，他这么好的一个善意，他忍不住呢，他忍不到呢，就是你都不忍心去逮捕呢这个救他的警长，救他的这个囚犯尚万强。古维呢就想到一个方法去到解决，他不愿意逮捕他，亦都唔愿意去到接受呢个善意，咁可以点做呢？佢就想到跳落去个河里边自尽。呢、这个故事反映咗呢个世界系充满住仇恨、报复，但系呢亦都同时话俾我哋知，饶恕人嘅呢系能够得着系生命，唔饶恕人嘅呢系得到个结局系死亡。耶稣基督他的命令是要我们从心里面饶恕人，宽恕是从心里面去 发出来的，是发自我们的内心，这个是指到呢是我们生命的本质。如果我们是属于世界的话，我们就会跟着世界去到充满着仇恨，充满着报复的日子。如果我们是属于基督的话呢，我们就要是有着上帝的样式。我们呢会学的是什么呢？是学耶稣基督他的榜样，我们学他无条件的去宽恕人、包容人。在基督里面呢，饶恕永远都是我们唯一的选择。这个呢也都是我们基督徒的本质。我们信徒有的呢就是一个饶恕的心。你又会怎样选择呢？你会不会呢跳出这个世界的仇恨的报复里面的框框？我们是跟着一位完全有智慧的上帝去到呢宽恕，去到接纳人。 现在呢，我请大家合埋你哋双眼。让我哋呢去思想，就係现今无论係喺家庭里面，喺我哋嘅职场工作环境里面，都係充满住争斗、反目成仇嘅情况係不断咁发生。现在我哋需要嘅呢係宽恕。有啲咩人我哋要宽恕佢呢？或者是你身边最亲的人、亲友、同事、上司、同学、老师、弟兄姊妹，你又是不是愿意从心里面饶恕他们呢？你又愿不愿意向上帝去祈祷，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请我们都谨记圣经它有什么的教导。圣经里面讲的就是要以恩慈相待，全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